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为世界儿童权利峰会拉开帷幕，邀请众人聆听儿童，抵制战争、暴力、不义和丢弃文化。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在禧年期间举办以环游世界为主题的展览。扎尼总主教指出，信仰如同旅程，是一场持续的探索。教宗方济各2月3日为世界儿童权利峰会的开幕，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克莱蒙厅发表了长篇讲话。教宗指出，世界以其丑陋和暴力伤害了儿童，因为数据显示出今日儿童的状况令人担忧。我们不能转面不顾最脆弱的人，不能不聆听他们沉默的呐喊。教宗说，不幸的，近期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儿童死在炸弹下，沦为权势、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利益的牺牲品，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孩童的生命更加珍贵，杀害孩子意味着否定未来。在教宗进入峰会会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孩童献给教宗多张图画和讯息，感谢教宗聆听他们的困惑，并对他们投以信心。随后，在讲话中，教宗将目光投向艰难的边缘地带，那里的脆弱和问题不容小觑，孩子们往往深受其害。边缘地带贫困，遭受战争打击，没有学校，充斥着不义和剥削。不止尘土飞扬的贫民窟是边缘地带，富裕国家也存在着不公义的问题。学校和医疗卫生服务必须考虑到那些早就经历许多困难的孩童，焦虑或忧郁的青年，争强好胜或伤害自己的青少年。此外，童年和老年一样，都是生命的边缘地带。青年在社会上是希望的记号，他们展望明天，却失业，缺乏机会，梦想归零。然而，杀害幼小者等于是否定未来。年幼的孩子往往受到毒品的影响，被犯罪帮派控制。教宗也关切发达国家日益加剧的个人主义现象，这对孩童们有害。有时候，他们遭到那些原本应该保护、养育他们的人的虐待，甚至是打击。教宗牵挂着那些死于大海和沙漠，在绝望旅途中丧命的孩童。有些人因为缺乏照顾或遭受各种剥削而死亡。对国际组织而言，不公义属于全球道德危机的范畴，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拒绝对此习以为常。被否定的童年有如无声的呐喊，谴责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战争的罪行， 以及医疗照护和学校教育的短缺。教宗指出，儿童权利峰会这样的活动是一种鞭策，有助于恢复人心最高尚的部分，即怜悯、仁慈。教宗透露，他与其他宗教团体的代表通常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担忧。接着，教宗以数据来勾勒世界上孩童的概况。约有4000万名孩童因冲突而流离失所，大约1亿名孩童居无定所，1.7亿名孩童是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各种虐待和剥削的受害者。另一个严重的不易是，有大约1.5亿名孩童没有合法的身份，无法上学或就医，因此他们变得更加脆弱，可能会落入人口贩子的手中，被当成奴隶来贩卖。让我们想想罗兴亚儿童，他们往往难以进行登记。让我们想想在美国边界没有证件的孩子，在那有很多人绝望出走，带着希望由南部往美国移动的现象中，他们首先受害。不幸的是，这种压迫孩童的历史反复发生，教宗如此表示，并想起他的祖父母讲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战争从他们小时候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黑暗、恶臭、寒冷、饥饿、肮脏、恐惧、流浪的生活，失去父母和家园，遗弃以及各种暴力。注视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是理解生命无价的最好办法。然而，聆听今天活在暴力、剥削或不义中的孩童，也有助于我们对战争说的不，对丢弃文化和利润文化说的不。依照这种文化，一切都能买卖，既不尊重也不照顾生命，尤其是幼小且无力自保者的生命。此外，教宗也鼓励众人聆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例如因堕胎而终止生命的胎儿，教宗称之为杀人行为，断绝整个社会的希望源泉。教宗最后总结道，重要的是聆听，我们必须注意到小孩子在观察、理解并记忆，他们借着眼神和沉默向我们说话，我们要聆听他们。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在禧年期间举办名为旅途的展览，其中包含旅行故事、创意旅程和朝圣时刻。该展览于1月31日正式揭幕，2月15日至12月20日对外开放。参观需提前在线预约，并将贯穿整个禧年期间。圣座新闻室在揭幕仪式的当天举行了展览介绍会。罗马圣教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总负责人扎尼总主教解释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多个知识领域，如哲学、神学、法律、艺术、自然科学、音乐及天文学等诸多领域。正是在这一视野下，旅途这一项目得以展开，其目标是对意大利外交官切萨雷·波马所收藏的期刊文献进行修复、编目并数字化。扎尼蒙西指出，展览亦承载着禧年的精神，提醒我们希望不是停留不前，而是不断行走。信仰是一场持续的探索，是引领我们不断前行的旅程。此外，旅途展览特别邀请3位当代艺术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全球旅程的多样性。意大利歌手乔万诺迪 冰岛插画家威廉姆斯，迪奥女装系列艺术总监基乌里，在经历一次严重的自行车事故后，乔万诺迪在身体恢复期间受邀参与旅途展览的项目。他表示，我的创作与旅行和探索的理念息息相关，我在音乐上是自己为一个声音世界的探索者。乔万诺迪强调，在一个似乎一切都能通过算法得到答案，越来越缺乏探索可能性的世界中，旅行反而成了一种真正的发现。他认为每一段旅程都是一次朝圣，使人得到改变。谈到自己与信仰的关系，乔万诺迪坦言，这同样是一段旅程，我依然处于一种软弱摇摆不定的信仰云雾中，但不断寻找。冰岛插画家兼艺术家威廉姆斯认为，旅程的意义首先是通过图像的力量来解读的。能够进入梵蒂冈图书馆的档案室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为我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灵感来源。这些历史文献让我对人类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了深刻的洞察，能够将这些旅行者和先驱者的故事融入我的艺术作品中是我的荣幸。迪奥女装系列艺术总监基乌里女士也在展览中表达了对旅行的理解。她认为，时尚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旅程，构成时装的所有元素，比如图案，基本上都是地图。她认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也是纺织品的历史，这是一系列事件的联系，其中涌现出即使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也有相似的记忆。基乌里还补充道，展览的一个构思是通过刺绣来描绘世界，织布机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第一台计算机。本次展览的主题是环游世界，这一主题源自于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并在19世纪末随着新交通工具的出现而变得愈加普及。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随着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而逐渐增多。此次展览为梵蒂冈图书馆与当代创意人士之间提供了一个新的对话平台。这个特别的展览展示了未曾公开过的档案，重点介绍了意大利外交官切萨雷·波马的旅行。他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赠送给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成为馆藏的一部分。展览的另一个部分专门展示了两位法国记者的环球旅行，他们是勒鲁瓦和帕皮奥，两人在1895年至1897年间通过出版和销售一种类似于旅行日志的报纸，完成了环球旅行的壮举。展览还回顾了六位女性的旅行故事，她们因为体育挑战，探索新的新闻报道形式，或出于其他文化原因，不畏偏见或陈规陋习，独自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因此，旅途展览所展示的旅程不仅是在禧年期间对旅行主题的回顾，更是对探索这一主题的深刻反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我第一次遇到圣言会的鲍润生神父是在1928年的时候，当时他住在上海我们的传教区财务处。在这之前，他曾在山东待过一段时间，掌握了很好的汉语水平。在山东期间，他经常和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接触，并且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当1933年辅仁大学托管给圣言会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任命到北京参与同本笃会做移交工作的圣言会神父之一。居住在北京教宗代表处的圣言会神父苗德秀同样也参与了那次移交工作。鲍润生神父已经计划了很多年，想为东方的学子们出版一本期刊。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极好机会。他与辅仁大学的校长及其顾问们进行了会谈，并得到了罗马总会的批准。在这之后，决定把这一期刊定名为《华裔学志》，将作为圣言会的一项工作计划定期出版。本笃会曾经拥有一个坐落在大学校园内的出版社印刷厂，随后把它在大学的移交工作中转售给了圣言会，所以决定这一期刊将来就在北京的这家圣言会出版社印刷出版发行。这一杂志一年发行两期，在北京法文书店的亨利·维奇先生将负责期刊的销售工作。在陈元校长所做的新学年开学致辞中，他谈到了大学学生的宿舍问题，并且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开学典礼后，校长和他的顾问们研究了修建新宿舍的必要性，认为确实已经迫切需要新学生宿舍了。于是他把他们的决定报告给了总会长请求审批。在1934年1月28日大学收到从罗马来的信函，总会长同意实施这项计划，建筑规划紧跟着便制定出来了，签订了修建合同之后三月初就开始动工了。由我们的商业经理威廉·艾吉先生负责此项建筑工程。1934年9月在新学年开始后不久，学生新宿舍就投入使用了。不过他只够100名学生住宿，因此今后还是需要为那些没有住进新宿舍的学生们修建更多的房屋。从1932年到1934年期间，许多大学的学生住在一个美丽的中式花园里，它是从著名的万福林将军那里租过来的。当学年结束时，这份租约到期了，我们无法再续租，只好搬出去，另外再找地方住。当教宗的代表得知了我们的困难，为努力使所有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大学的管理，他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住处，专供给由各主教们支持的天主教学生居住。这个地方是教宗使节团以前在北京的驻地，就在大学校园附近，里面有能够供给大约40名学生居住的房间。更为便利的是，那儿本身就有小圣堂、餐厅和娱乐室。于是立即着手开始清扫整理此处了。当学生们秋季开学的时候就能够搬进来住了。在这里学生们会感受到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同时他们也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这也是那些主教们所乐于看到的。那次在大学礼堂举行的毕业典礼 因着教宗亲使蔡宁蒙袭的莅临而增色不少。与他一起参礼的还有北京教区的满德仪主教、教区的一些神职人员以及校董事会的成员。典礼的演讲者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者胡适，他是校董事会的成员。77名毕业生和在场的观众们全神贯注地聆听了胡适语重心长的讲话，然后就是学位证书的颁发仪式，其中17张发给了天主教的学生。那年获得大学荣誉奖的学生来自心理学系，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他一共取得了400多分的好成绩，而且他还很有可能去美国继续深造。在礼堂里的仪式举行完毕之后，学生们在操场上与尊敬的校长陈元和穆尔菲神父一起合影留念。在六月份，学校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李嘉士神父参观了位于北平西南部的周口店山洞。1921年，温文浩博士与戴维斯·布莱克博士在那里做了大量的发掘工作，并且发现了两个北平猿人头盖骨及一些颚骨。后来李嘉士神父又去了我们山东南部的传教区，在离蒙阴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传教士还发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遗迹。1934年7月14日的时候，李嘉士神父抵达了离蒙阴最近的火车站，于淑玲神父到车站来接他。那个车站离蒙阴还有25公里远，他们两人要骑马来车站接他。由于当时的天气太热，于淑玲神父决定在下午四点时出发。另外在走到半程路的时候，于淑玲神父还建议过夜休息，但李嘉士神父却不同意，于是他们在夜色中继续前行。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都错了，因为在他们刚刚离开半程路的那个村庄时，李嘉士神父已经因为难耐的酷暑而变得极度虚弱，再也经不起在马背上的颠簸了。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于淑玲神父为他雇了一辆车。后来李嘉士神父建议于淑玲神父骑马先行，为他沐浴及更换衣服做好准备。正当于淑玲神父忙于准备的时候，来了一个传信的人，他告诉于淑玲神父说李嘉士神父已经病得很重了。于淑玲神父立即带了四个人赶往城外两英里的那个村庄。当他到达了那里的时候，李嘉士神父已经蒙主召唤去世升天了。因为当时他没有中赴圣游，所以他所能做的也只是给予李嘉士神父一个全大赦。李嘉士神父出生于1874年，1901年进铎。1933年他59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现在刚到花甲之年，他就永远安息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夏天的几个月也绝不是闲散时期，当时的政府为学生们规定了三个星期的军训，45名老师接受了为期四周的有关教育方法与问题的讲座。刚被任命为中华公教进行会主席的于斌保禄神父邀请各戴沐区的主教们派人来北平接受有关公教进行活动原则方面的培训，大约有150人来参加了为期四周的课程， 在八月的第一周，学生们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当然，暑假也为我们这些外籍传教士提供了一个参观北平地区历史名胜的绝好机会。我们先后游览了故宫、天坛、鼓楼、东门附近的观象台、天主教主教座堂北堂、老主教座堂南堂、圣若瑟堂东堂、位于西直门内的西堂、北平西郊的栅栏、大修院院志、圣母修士会的酒厂，以及耶稣会神父利玛窦、汤若望神父、南怀仁神父的坟墓。另外，我们还参观了距北平15英里处的西山附近的颐和园，以及在百望山的圣母会修士们开办的师范学院，还有卢沟桥和它附近的赛马场。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